我是蓝树荣啊。大家大概我一开口讲话，你就知道我是广东人。刚才我跟姐妹在下面分享的时候，我说广东人讲广东话一点都不难听，倒是广东人讲普通话才是问题哈。所以等一下呢，大家要习惯我这个广东人跟大家用普通话来分享。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跟从主的意义，或者是做主门徒的意义。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在过去11年一直是在非洲做宣教方面的侍奉。在我去非洲宣教以前，我是在本地，在 Richmond 一个教会做牧师，也做了11年哈。那之前再往前一点呢，我曾经有机会在一个福音广播的机构，就是远东福音广播侍奉。当然我不是做播音员我只是在那里是鼓励教会来关心在国内在我们中国国内福音广播的需要这方面。所以呢，你算一下呢，你就知道我年纪不轻哈。在过去我就是数一下呢，大概有40年侍奉的年日的当中，我觉得神给我好多好多方面的学习，好多好多的恩典，这是真实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这个做主门徒这方面是有一点要介绍吗？没有。那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题目。我知道这个月呢，八月份呢，你们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月份，意思就是说呢，整个月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个宣教就是传福音在海外宣教这方面的题目。那做主门徒的意义这个题目好像更你们宣教这个主题呢有一点的出入这个是我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神给我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感动，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想，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他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往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所以整个宣教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不是单单去跟人家讲一下到底耶稣是谁，也不是去讲一下神对我们世人的爱，也不是那么简单，乃是呢要使万人做他的门徒。如果是清清楚楚的，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这个大使命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到底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清楚做门徒是什么意思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叫人家做门徒？或者是如果我们对做门徒整个意义都错误的理解，那就这个非常危险。因为呢，如果我们对做门徒的意义的理解不正确的话呢，我们叫使很多很多人呢做了一个错误的门徒，那这个是非常危险。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我们这个月大家都是讲我们应该出去，我们应该关心整个世界很需要福音，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很值得，好像是提一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话语的亮光的当中，好好的来看清楚到 到底做门徒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如果要问大家，你是主的门徒吗？那大家当然，我们坐在这里啊，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是主的门徒哈。那自然我们觉得我是或者是你是主的门徒，你知道做主的门徒是怎样的一回事吗？我要，比方说我要你回答，请你跟我解释一下，到底做门徒是怎样的一回事？啊，我不需要你举手啊，请你这样子来回答。我侍奉那么多年啊，我大概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对做门徒的看法是怎样？很多弟兄姐妹以为做门徒基本上呢，这是第一，这是当然要相信圣经的教训啊，那这个是很基本的啊。我们做主的门徒当然需要相信圣经的教训，我们做主的门徒呢也应该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啊，不可以什么都信啊，我们应该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所以呢我看你们是校园浸信会，当然我相信在这里呢每个主日在这里你听到的都是纯正的信仰，浸信会是一个非常纯正信仰的一个宗派。也不光是这样啊，我觉得呢我们做主的门徒的话呢，我们也需要不单相信是圣经的教训如果我是主的门徒的话呢，那我当然常常去教会啊，每个主日我都去教会。那不但如此呢，我想呢我也相信耶稣是谁，我也常常向主耶稣祷告，而且呢我不但向他祷告，我也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而且呢不但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有机会的话呢我也跟其他的我的朋友我的邻居啊，我的亲戚等等家人等等啊，我都希望跟他们传福音，是吧？如果我是主的门徒，大概我都会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翻开圣经从头看到尾，从第一章看到最末的一章，你大概都不会找到做主的门徒是这样的一回事。刚才我所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好像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做主的门徒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我刚才说在过去是一年我在非洲在西非的加纳做宣教的工作。我11年前我去非洲的时候呢我发觉非洲绝对不缺少宗教，非洲是一个充满各样不同宗教的一个地方。如果要讲到灵界的事情，他们有的材料他们的经验比我更多，他们还需要多一个叫基督教的加入到他们的当中吗？如果说我到他们的当中我要跟他们讲到基督教，我要跟他们讲到做主的门徒，如果做主的门徒就只是你要相信耶稣，那老实讲好多人都相信耶稣，甚至如果我们讲的极端一点魔鬼也相信耶稣。一般我们对说信耶稣的看法就是他是存在的，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大概我甚至相信他也是神的儿子。你有机会问魔鬼，他相信同样的事情。我在非洲人的当中问他们你相信耶稣吗，他们都说我相信耶稣那我在跟他们讲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都愿意接受。 所以呢，我就如果我想，如果我在他们的当中，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那个意义只不过是让他们重新的再听一下耶稣是谁。而且呢，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而且呢，他们在教会 也跟我们一样的唱诗歌、当然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唱诗歌呢、他们也用他们的、文化、来敬拜等等。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值得宣教士，这是离开他们的家园，这是付那么大的代价到非洲，只是跟他们传扬这样的一个消息。他们唯一的分别就是呢，他们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他们也相信耶稣，他们也敬拜耶稣。所谓敬拜，就是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就是啊有一个崇拜。如果只是呢，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就向耶稣祈求，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值得吗？难道他们没有解决他们困难的办法吗？所以呢，为什么在非洲我们看到有好多好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星期天是去教会的，但是呢什么恶事在星期一到星期六都照样的做。他们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早上去教会来恳求耶稣来帮助啊，医治等等。如果不灵的话呢，下午就去那个某市啊，或者是那个武士啊，就是那个 witch 啊，求他们的帮助。那这个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吗？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可能。耶稣留下给我们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大使命，绝对不是要我们只是去讲一下，而且呢，如果我们相信成为主的门徒，也绝对不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脑海上 的里面呢，我们相信一套的东西。我相信耶稣留给我们的是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看。事实上呢，圣经是有清清楚楚的跟我们讲到，如果要做我的门徒是怎样的一回事。刚才我就请大家来看马可福音第八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把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章节也打出来啊。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啊，八章三十四节，对，很简单的一节圣经。这一节圣经就提到耶稣怎么样对众人所讲的。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相信这一节圣经对大家不陌生，不过我有一点怀疑，大家很少在教会里面听到传道人在讲这一段。因为不是说传道人不相信，好像这一节圣经太明显了，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不过呢，我有另外一个怀疑，我的怀疑就是这一节圣经跟我们现实的生活那个距离太大，也或者是跟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本性那个距离太大。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好好的来讲这一句或者是这一节圣经，实在是不容易这么讲。不过我就今天我就试试看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呢，刚才我已经解释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一句话没有好好的正确的理解的话呢，我们没有可能在外面这个世界还有好多好多人没有信主的，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好了，在这里呢，我想有两方面是我们好像是明白，但是又想深一点呢，又一点也不明白。第一呢，就是这个舍己。 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想在外面这个世界，没有人在讲舍己，什么？我们都在为己啊，怎么可以啊为自己做事情？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需要上学，小孩子也出生，父母也没有怎么样去教他，但是呢，他一定知道怎么样为己啊，为自己而活。那什么耶稣说舍己呢？舍己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那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很浅白的经文呢，我们要更小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还是回到这一节圣经的上文，到底耶稣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怎样的背景的当中呢，来讲这一句话。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打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翻开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一节的经文啊。事实上呢，耶稣在第八章跟他们讲到这一节经文的以前呢，耶稣呢是跟他们讲到底我是谁。那彼得呢就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回答，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所以彼得呢一下子就是把耶稣真正的身份，那这个基督这个身份呢，对当时的犹太门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差不多就是说你是皇啊，你就是最高的、最受犹太人崇拜的一位神。所以呢，把耶稣这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切露出来呢，一点都不简单。所以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呢，彼得以为呢啊，你就是基督啊。耶稣说好，你这个是对的，但是不要告诉人。所以呢，耶稣就跟他们说，虽然我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绝对不像你们所理解的基督，要成为王，这就是万王之王啊，这是万人崇敬的一个地位，崇高无比的一个地位，绝对不是。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说，讲到他要怎么样的受苦，怎么样的给弃绝，而且被杀，第三天复活等等，基本上是把他整个救赎的计划都讲出来。但是呢，当彼得继续的要说，好了，不要这样，你是基督，不应该是受这样的对待的，要劝勉基督，不要走这样的一条路。耶稣就责备彼得，然后呢，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啊，你退我后边去吧。跟着他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跟着这是34节讲到，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这个舍己很明显跟刚刚耶稣所讲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不是？舍己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呢把这个想得太抽象，想得太哲学化。舍己基本上呢就是体贴人的意思跟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想法。如果我们是能够做到舍己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或者是体贴神的计划，不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个就很清楚，所谓体贴人的意思呢，老实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多这样的经验啊。我只需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你最喜欢的，或者什么事情是你最喜欢的啊？我们如果真的要坦白的自己看一下的话呢，我最喜欢的
好，
我最喜欢成功，谁不喜欢成功啊？我一把年纪啊，有些时候呢看到人家很成功，我看到我自己的同学很成功，我看到我的亲戚朋友很成功，我羡慕他们吗？都当然很羡慕他们，谁不喜欢成功？也或者是我希望我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希望我的财政的情况不需要常常去担心的，我希望我能够可以有名誉啊，人家啊听到梁树荣啊，他是一个挺有名声的一个人，多好。我希望我能够有美好的家庭，我希望我的爱情的道路是通畅的等等，这个都是我很希望的。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很希望的，年轻的时候你有你很希望的事情，年纪大了我们同样的有我们很希望的事情。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把你所最喜欢的事情把它放下，就是那么简单，把你最喜欢的事情放下。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吗？信耶稣是把要这样的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放下的吗？哇，这确实是主亲自讲的话。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再往后两章，看到耶稣在第十章的时候呢，跟有一个非常有为啊有前途一个年轻的官讲到这是一些对话。这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我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承受永生？事实上呢，这个年轻的官不简单，他很年轻有为，而且呢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跟耶稣说，我什么的有道德的，我律法上面所有的事情我都做了，而且我从小我就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一个人。那他又年轻，他有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官，所以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说，我到底还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大概他以为呢，要做的我都做了，所以呢现在我的问题就是，到底有什么事情我还要做？我自己觉得我是最有资格承受永生的，但是呢我还是要问一问你，到底我还要？我想他大概就想啊，耶稣听了以后呢，你大概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了，你就已经得到永生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耶稣对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啊，把你所有的家产都变卖分给穷人，而且呢可能这个是最困难，你要跟从我，就是把你所有现在你得到的，只是都是非常他肯定是非常喜欢的，你都要放下，然后呢你来跟从我。结果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提到这个年轻的官，他听了耶稣所讲的怎么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不晓得如果我是耶稣，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哦，有一个那么我们广东话说盲人啊，哇，那么厉害的一个那么厉害背景的人来到我的教会，他如果要问我怎么样才来信耶稣，我肯定要把他好好的留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怎么样会跟他讲一次去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如果我在这里讲了一篇道，讲完以后你们每一个都忧忧愁愁走了，那我肯定以后没有机会再回来讲他，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把一个人好像把他瞎的他 要这样的离开。我想耶稣根本就只是讲这一句话，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事实上当时耶稣十二个门徒真的是这样的跟从耶稣的，把他们所有的放下来跟从耶稣。不过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怕啊，跟从耶稣是这样的一回事吗？那我也要告诉你，在如果你看整个圣经里面的记载，也不是所有的人耶稣都跟他们这样的讲。如果你好好的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开始也不见得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要把所有的放下，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他们去跟从耶稣，也不见得。所以那如果到底耶稣是为什么要跟我们这样讲呢？是不是耶稣好像有一点怎么讲啊，要跟从他的人要吓他们一下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大概不是。耶稣真的是要求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的缘故放下一切来跟从他。老实讲，刚才我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好多很喜欢的，我们所喜欢的不是罪恶。我喜欢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喜欢成功，我喜欢在我的事业上能够可以有出人头地，我喜欢能够可以有钱，我喜欢我的财富能够增加，这个都不是犯罪。问题就是耶稣看得很清楚，就算你得到这一切，你还是没有得到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实在有不少的人得到刚才我们所喜欢的，得到不小，但是不一定得到他们人生的当中他们最满足的东西。好多人得到成功，但是他们的心灵非常的空虚。好多人得到很大的财富，但是呢他们灵里面非常的贫穷。好多人好像得到好多好多东西，但是非常空虚。如果刚才我所讲的我们很希望得到的，老实讲在我们在这个北美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有了。但是你知道吗，在北美心灵空虚的人心灵忧伤的人比其他的地方更多。我常常跟人家说，我到了非洲，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到了非洲，我听到非洲人的笑声，就是他们的 laughter 比在这里更多。我在最初几年一点都不明白，怎么他们一穷二白，如果我生在他们的环境，我每天都在流眼泪，我每天都会觉得很苦，怎么可以烧得出来。但是我没有想到在非洲好多人在极穷的当中他们非常快乐。那我就想到，原来我们心灵里面的快乐与否不是在乎我们是不是成功，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或者是多好，还有其他。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就是你愿意为我的缘故放下这一切吗？耶稣可能就是问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真的是有了耶稣以后，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真的，我们能够可以在主的面前回答起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呢，我们只是在讲，在想，根本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没有像耶稣在这里所讲，是不是我们愿意舍己？但是不单舍己，耶稣还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还要我们背十字架来跟从他。现在我们明白背十字架大概比耶稣时代当时的人应该明白得更清楚。耶稣时代的人背十字架，基本上就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啊，就是犯罪的人，他们要接受极重的这个刑罚才是钉十字架。耶稣要背十字架到一个地方，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好了，我们从历史回头看耶稣，我们知道耶稣背十字架是另外一个意思。耶稣背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犯错，不是因为他犯法，耶稣背十字架是要成就神的计划，耶稣背十字架是要建立神的国度。耶稣基本上是为我、为你、为其他的人来背十字架，所以耶稣背十字架基本上就是为其他的人付极大的一个代价。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来理解的话呢，我想我们可以回答，耶稣呼召人做他的门徒呢，就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而且呢为神的国度来付代价。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那你就可能说，好，做主的门徒就是这样，那当然我们要重新再考虑到底我要不要做主的门徒。不过我还要跟你提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呢，你如果留意一下呢，耶稣在这里提到我们要跟从，在这里呢短短的一节的圣经，这个跟从我出现了多少次？跟从我出现了多少次？两次。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第一次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有机会你跟我一起翻一下他原来的文字，你会发觉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中文都是翻译作跟从我，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呢，第一个跟从我跟第二个跟从我是两个不同的字。很奇怪，我们中文都是跟从我，但是在原来的文字呢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跟从我。第一个跟从我呢，如果用就是英文来翻译的话呢，就是 come after me 中文就是跟着我在我的后面。所以呢耶稣对他们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很多人以为跟从耶稣就是跟着他后面耶稣到那里我就跟着他，耶稣要去哪个地方我就跟着他走走到哪个地方，是跟着他的后面。一般人的跟从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耶稣好像给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意念，如果有人有跟从我，就是你们以为跟从我就是跟着我的后面，但是耶稣说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第二次的跟从我呢，不是 come after me， 乃是呢是walk alongside， 就是在我的旁边， 在我的旁边。所以你会发觉呢，耶稣的门徒是用第二个意义来跟从耶稣的。他们不是一队人在耶稣的后面，耶稣永远的走在前面，不是。耶稣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门徒都在他的旁边。那这个意思非常重要。耶稣事实上是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一起啊 walk alongside。 那这个呢，我就跟你们进入到今天我们曾经读另外一段的圣经。刚才呢就是也跟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所以呢也请对马太福音25-30节，不过呢时间的缘故可能要到在下面啊，往下一点啊。对，在这里呢walk alongside， 在我的旁边。老实讲，耶稣邀请你跟我啊一起跟他同行，你觉得我们配吗？我们根本不配，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你是谁？我是谁？有些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么伟大，他充满整个宇宙，而且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是一个极荣荣耀，他是一个非常伟大啊。我觉得无论我用什么的语言都没有办法可以形容他是多么的高超，多么的伟大。你跟我是多么的微小，我们的存在是非常短啊，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在生活上犯的罪，我们好多好多的亏欠等等，不需要提了。怎么我们有资格跟这位神一起的同行？没有可能。所以呢，这是本质的，我们是没有资格跟他在一起同行的。但是我们在没有理解的这个情况，他竟然邀请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走。但是当然我们跟他走，问题就是这一条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他邀请我们跟他走的是怎么是一条怎么的路，是设计的路，是要被时间加的路。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一方面他让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跟从我是这样的一条路，不过他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是跟我一起同行。所以呢，现在我邀请大家来看耶稣在这里，特别在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在这里呢，耶稣没有可能让大家可以看得到当时的环境。耶稣当时是一个农业的环境，所以呢，耶稣跟门徒当时讲几句话的时候呢，在他的旁边肯定是一个农业的一个社会。那解经家也跟我们解释，当时要在这里如果要好好的领受这句话的时候呢，大概在耶稣的附近有一个田，一个耕的田啊。当时犹太人是怎么样耕田的呢？我在非洲我也看到同样的情形，他们耕田是有两条牛啊，在拖着一个犁来耕田啊。一般来说呢，他们用两条牛呢，很少是两条啊完全一样的牛，多半都是一条母牛跟一条小牛啊，就是呢用这个方法
这个小牛可以从这个大的牛，就是母牛或者是公牛，我不晓得了啊，就是让他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可以呢耕田。你知道当两条牛，一头大的牛一条小的牛，一起拖着一个犁来耕田的时候，到底谁要用多一点的力量？当然是那个大的牛，小的牛只不过就是跟着在他的旁边，在哪里呢？来跟着走。等到他有一天成为一条稍微强壮一点的牛，大一点的牛，他就要付更大的力量。当时耶稣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邀请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愿意跟你一起来负这个轭。当我跟耶稣一起负同一个轭的时候，老实讲，不是我们负这个轭，乃是主替我们负这个轭。所以你会发觉呢，在这里呢，耶稣从来没有说你来到我的面前啊，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绝对不是所有的重担，所有的困难全部都 disappear 啊，不见了，绝对没有。你看往下，你们当负我的轭，还有轭啊，不是所有的困难完全没有，但是关键就是主跟我在一起。主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恶，但是我知道主在我的旁边，所以呢，我的心里就能够可以想这个安息。安息不是什么重担都没有，安息就是我还有重担，但是我知道主跟我在一起，背我的重担，而且我知道这个重担对我来说是需要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重担的话，我们不会长大的，我也不会成长的。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所谓健康的重担以下，一方面我们得到成长，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还是可以享受从主给我们的安息。哇，弟兄姐妹，我想我要讲的就差不多。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要让大家，希望你们可以理解，耶稣基督要我们跟从他，不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套的理论。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把主只是呢当作一个所谓稍在解难的一个途径。我们千万不要呢把跟从主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能够可以呢从此生活的无忧无虑的一个办法，千万不要这样。耶稣基督呼召我们，邀请我们来跟从他，不是给我们一套的理论，也不光是叫我们得到拿到一张好像一个拿到一个保证，那我照一张来呢我就可以去天堂。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今天，住在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就是因为在我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叫我们只是在星期天来到礼拜堂，来到教会，我们常常诗歌，我们 祷告一下，我们听一遍讲道，然后我们回到星期一，回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从现在就跟其他的人一模一样，不是这样。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那么清楚的护照，那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不是在来世，在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 让其他的人看到一个跟从主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设计被十字架，你知道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尽管他们有那么大的困难，那么大的政治的压力，有事实上也是非常的危险，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门徒这样的吩咐，结果在300年以内，整个罗马帝国都给改变过来。再往后2000年，基督教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些门徒，整个世界得到改变。世界的改变不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耶稣，那是因为很多把耶稣基督的教训活出来的行出来的门徒，这个世界才能够得到改变。所以今天我盼望把这个重要的真理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也恳求主继续在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今天在你的面前，你是那么荣耀，那么伟大，是蛮有能力